研读和解释，在我们个人课程里面，这次讨论里面，让我们再次来学习你宝贵圣经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借着研读和解释圣经，而真正明白圣经的真正理，你的真理的教导，并且遵循在我们生活里面，好让我们真是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小前灯路上的光，好像我们壮化的生活，好像我们生命之后我们的现身尾声，这一切都在你的话语里面，以你的话语根基，甚至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主的话语，遵循主的真理，荣耀主你广传福音，不如主的托付，直到主来，求主继续进行着奇妙的善功来引导壮大我们，直到成真主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奉主耶稣圣灵阿门。好，今天我刚讲要谈的题目是圣经的解释啊，圣经的研读和解释。当然关于这读经法查经法有很多哈、我说过如果你需要的我可以也可以寄给你一个简单的这个 reading list， 就是读的资料哈，那上面会有给你参考。今天呢这堂课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讲这个三点四律五步六法一点一滴第一步怎么这个我想你在别的地方有机会听过，那我可能需要一些寄给你这个简单的这个有指引的一个材料。最重要是要把到底什么叫做研读圣经和解释圣经有一个比较全貌的认识。换句话说，当我们研究我们来看一个森林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是？当然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又见树木又见森林，那你了解这森林是什么样的区域，里面有哪些树，怎么研究这些树，然后你抓了基本的方法之后，你才开始仔细研究那里面每一棵树。可如果说我们一头就栽进去在森林区就找了一棵树去研究半天，可能对那一棵树我们可能懂得比较多，可是我们不了解它是整个这棵树跟整个森林的关系。同样的，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一本整本圣经有66卷，但是合一的，因为都是上帝借他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和新约使徒所讲的话语。换句话说，上帝讲话不是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读段圣经，比方说某一段圣经某一章某一节，那么当然从这个圣经着手这些经文，但是你要明白这些圣经的话，你需要有整本圣经的底，这叫以整本圣经 来解释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也帮助我们好像开了一个视窗，用电脑的视窗从这里进去看整体圣经，意思就是说圣经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全的整体。那么像钻石它有很多的这个切面的，有 facet 什么切面，你要看一个钻石你要从不同的切面看，看到不同的这个宝贝。就像你要来到一个山谷平原，你要了解这个整个这个全部山谷的景色的话，你不能只登一座山，因为被周围有6座山环绕的，你需要上每一个山，上不同的角度来看，你才能够得到全部。就像比方说你要买房子吧，或者你要买车子，一直要上下前后仔细打量吧，你要看看前门进来看看怎么样，后门进来怎么样，窗户看是怎么样，所以每个角度看你才能了解这个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换句话说，我们实在是需要看它的整体，从整体你也看它里面每一个部门有它的合一性。意思说你研究人也是，你不能光一只手啊。以前我做医生的时候，在学生时代念解剖学，我专门我分配到就是研究手，对手部的这个肌肉神经学的我都很熟悉了。但我没有分到别的区，所以我现在能够记得最清楚的手部的神经学感的这些。当然有些我后来我现在不是医生啊，我现在传到人了。但是他说，因为我做了区域手部，所以我这里面是一个手科的医生，他会记得最精，但是他也需要有全身的了解，对全身器官每一个系统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什么事情别地方发生了，会在这个部位出现一些记号。比方说你心脏病的前兆就是你那个有根神经下来，你的手会麻，手指能很麻，要小心啊。所以当然讲这些就是说让大家知道，研究圣经是等于说是研究圣经是两个系统，意思你要好好读圣经读得很清楚很熟，你也需要整面的看，你也需要细节的看，又见树木又见森林。基本上这个读经的方法研读呢一解释我就是开场白。接下来所以我要谈就是我先从这个大体的方向来看， 什么叫做这个研读圣经呢？说我们昨天在问题老师讲过，圣经是上帝的话，用人类的语言写出来的，因为缘故，所以它具备了人类语言的特性特色，但是它承载了祖先的真理。就像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是上帝，他道成肉来到世界上，他具有人性，有人的身体，他讲出来的话用人的语言，当时能够明白的话，那巴勒斯坦他们用的是这个主耶稣讲的是希伯来文、亚兰文，但他所讲的是上帝的话，没有任何错误。所以我们去思想去听耶稣的话，我们说这是上帝的话，透过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为圣经站在是上帝的话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跟一般的书不一样啊，很大的差别。任何人写的书都需要有改进，是再版修订版的。那上帝的话，圣经到现在2000年左右了，不需要再版，因为它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真理是不需要改变的。但是这作为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它是我们对它的理解是需要不断的进步，我们可能会理解的不当，就解释可能会解释错误，所以圣经需要我们靠着他学习去理解，所以我们有一个进步的过程。那在这学习和理解的过程里面呢，你要抓住这个整个学习中心啊。那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这本书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在提摩太后书3:15-16说得很清楚，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帝所呼出来的话语。那么在前面15说，如果你明白从小明白圣经，你要宝宝告诉你还说，你从小明白圣经，你不要忘记了你从小是读圣经的，你要知道要记清楚哦，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所得救的智慧。这圣经是本得救的书，救恩的书，生命的书，它的主题是耶稣中心。换句话说，在我这样讲的，其实你把一个解经的观念或是研读的中心带出来，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所以解经的观念是要透过这段经文，你对耶稣基督的他的认识，直接或间接的要增加一些了解。因为主要这个经文，哎，这个经文还是以色列人发生事情，是新约教会有，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问这问题了。那么在于说，或者这个经文读我不懂啊，或者说读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对基督耶稣有什么多的认识，那就表示说你没有抓住基督是中心来研读和解释圣经。说完这一点呢，我们看一段圣经，我们看一段圣经，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5:39。人家圣经的话，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时我们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有几位啊？有没有？有没有慕道？所以每位都是基督徒，是不是？在座里，请基督徒举手，举手一下，好吗？基督徒。对，有人没有举手？是慕道有吗？还是基督徒？是慕道有。OK， 好，非常欢迎来。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是知道大家以前读过圣经没有？所以应该有点概念了，是不是 ？OK， 那好，所以这样，所以那我想知道这个情况就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帮助我底下的这个交流和讲解哈。约翰福音，如果你不熟悉翻不到的话，请问一下隔壁哈。这样好了，我把我那本大会共同本拿出来哈，我们一起用这本来查，也许页数上比较好找哈。我翻到约翰福音5:39，在这个大会这本是180页哈，5:39，翻到我们前面好吗？约翰福音5:39，大会这本圣经是180页哈，请你们查考，等下我们没有找到，在180页第5:31，是不是每个找到了 ？OK， 好的，我们起来念经。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就是 John chapter 5 verse 39。那这个约翰福音5:39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查考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里面有永生，的确里面是有永恒的生命。那这本圣经，耶稣说，如果是见证，换句话说，如果你读了圣经，读了半天，你没有加深和帮助你的耶稣认识，表示你还没有读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哦，这是一个道德的孔子的西方孔子的书。这是个教育是好的，这是个文学作品，那你都不错了。虽然它里面包含了文学的特色，也是劝人要行好，要守真理，这是没有错。但是它并不是圣经最主要的目的，圣经最主要的目的是给耶稣作品的。基于这个道理，基于耶稣自己的讲，所以读圣经，读旧约和新约，每一段经文，它都一定是直接或间接讲到耶稣了。当然他怎么样讲到耶稣呢？那是要从他整体的上下文来讲耶稣。让我举个例子啊，在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你进来之后，你一定不会搞错，这个地方是教室，它不是旅馆，它不是麦当劳啊，它不是餐厅，它也不是公园的游乐设施，它更不是你家的客厅看电视的卧房所在，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它的摆设，你看有灯，有黑板，有投影机，啊，有荧幕，有桌有椅，那我们讲家具就好了，还有钟啊，这很重要，提醒我们下课时间，都不准了。还有窗户的通风啊，然后插了国旗，那就讲的就更是教室的形式了，是不是？好，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房间里面要做任何事情，那一定是，如果是正确的使用这个房间的话，它一定是跟教学有关系的，这是一个课室，对吧？所以那么如果我要对这个课室，假如我是一个我要研究这个学校的课室的摆设装置的话，这椅子上的位置和方向，哪一种椅子，木头的、塑胶的，是怎么摆设，老师站什么样，这个讲台、黑板，它都扮演一个目的，那如果今天这个椅子我们拿到外面去摆了，你家里肯定有一张椅子，你给你小孩做功课的，好，或者说你在那边看书也可以，或者说你家里有电扇，你家里有灯，可能有一样，或者说我把这个投影机拿到我家去，我看别的东西。它虽然还投影机，但不是教室里面使用了。换句话说，那我对投影机的了解，它的目的来说，我可能它是可以做不同用，比方说电扇可以吹风，这里也是要吹风，吹风是为了教室里面的空气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解释一段经文，不明白这个主要的目的的话，我们可能会误用，或者说不过正确的解释了。换句话说，那个解释不能帮助我了解在这个房间的主要目的。刚解释成这样，你不要抓一节经文出来，它是乱解，脱离它的上下文。这 context 上下文帮助我们理解这张桌子、这个椅子在这里的目的和意义。这叫做解经是必须要根据上下文。同样的，你读圣经，这个是给耶稣做见证的生命之书、救恩之书，一切要从救恩耶稣来看。把这个东西摆对的位置了，这经文里面所说的内容就更清楚。因这个缘故，我们了解这个背景。那圣经整个背景是救恩，是救恩。我们说过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告诉我们，是创造万有，真神创造世界，创造了人类，他赋予人这个崇高的使命，为神的荣耀治理这个宇宙。那接下来从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就圣经第一卷就开始，到前半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解释为什么今天人变成这个样子，是自私的，是死在罪恶多范里面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烂。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讲到这个救恩，讲到这个女人后裔，就弥赛亚救主要来击败魔鬼的权势，救人脱离罪恶。所以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一直到最后第66章启示录，整个是在讲耶稣基督基督教的救恩，就是讲是预备弥赛亚来 这个从耶稣讲耶稣来了，从新约其他书也告诉我们耶稣来带来真理，什么怎么样传扬开来，我们对耶稣的话真理更进一步认识，就是告诉我们耶稣要带来。基督徒如何在这世上安身立命，这世界上是怎么样子，圣经都告诉我们了。所以这样说来，这种保护圣经是以耶稣救恩为中心，难怪这个在启蒙太后书三章这个十五节说，这圣经的使你因信耶稣就得救之罪。好，讲一上第一节说救赎历史的眼镜，换句话说，你要明白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神所预备，神怎么样做成，怎么样实施在每一个神的生命里面。所以救赎历史的进展全程就写在圣经里面了。所以每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在他的救赎历史的过程找到他的定位以及他要传讲的信息。就像说在这个房子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好，这个也是给学生做的，一般也不是给老师做的。这个讲座一般是给老师站的话上来报告学生站的，你就知道他的定位了。你可以说这已经在外面摇摇椅子了，已经摆了干嘛。一样道理，你要解释圣经，你要明白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的进程，就是救恩怎么样是神所预备，神差遣先知做主耶稣的先锋，神差遣主耶稣来啊，使徒传扬福音，救恩怎么做成，救恩怎么实现在每个信徒生命里面，这个叫做救赎历史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叫做 progress of redemption， 救赎的历史的进程。这样的话，我们就像说啊，一个我今天怎么长成这么大的一个人，今年44岁啊，136磅，五尺，五寸到七寸吧，大概。那我怎么会长成这样子？从我出生的时候就一点点，比方说2公斤、3公斤。那或者说一棵小树，它从种子怎么到大树？你越了解它的发展的过程，你就越会知道这一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每个人有生命，只要是生命都有发展的阶段。同样的，圣经真的启示也是一步一步的刺下来，就是一个阶段。你了解这个阶段之间的这个过程，这个叫做救恩，救恩的启示。神当初对亚当所应许的啊，这个女人后裔要来，是不是？然后神对摩亚。神跟摩亚立约，这些都是启示。然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神跟摩西立约，然后神再跟是谁啊？摩西后面是谁？主要是啊？哦，当然是程序。然后再来呢？下面则大卫了哈、啊，大卫哈、啊，大卫。然后有在。先知来传讲神要立给新约，基督也是新约，所以每个约的发展过程呢，都是一个叫做渐进性的启示哈，一步一步进展都来了。我说这个旧文的启示哈，然后咱说人给亚当的约啊，跟摩亚，然后在所以一步一步，第一步，然后再来下面一步，然后再来，每一个约就承接上面一个约，就带来。新的启示根据前面的启示，所以是连贯的，就像一小树慢慢长成大树一样啊，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的，一步一步的。然后说我们说摩亚之约，然后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不论是这个哪一个过程，他都有一个一贯的目的，就是他要发展，要将启示带得更清楚。然后基督耶稣来了，我们说把十字架，所以这一约无论是什么样的发展，它都是从始到终都是以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就圣经来说，旧约到新约还是一个约，一个约 不断的发展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其中一段经文一段启示的时候，你要在整个的前因后果上下文来看，有这个了解之后，就是点出大方向。一直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刚才讲，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中心，就是基督的中心的话，那么你的解经就不全了。你可能了解这个房子砖头，这个砖头一块，可是你不知道的房子整个设计是什么。好，以上我们讲到有什么问题没有？后来就我加上几些例子了哈，几些例子，让我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好了。旧约里不是有盖圣殿吗？啊，圣殿。那这圣殿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以色列他们借着祭司跟神的关系，那么圣殿原先是在旷野里面是叫做什么？会幕对不对？那神把以色列从埃及人救出来之后，他要和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的旷野是帐篷，所以神要在他们当中，神就是帐篷的会幕。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是房子了，神就在他们设立居所的耶路撒冷，叫大卫的所罗门建圣殿。那在圣殿里呢，也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器皿家具，比方说有这个有这个外院啊，院子里面有这个祭坛啊，有这个洗脚盆啊，然后到了进了圣所，这个圣所里面前三分之二呢，里面有三样东西，记不记得啊？有金灯台，有放陈设饼的桌子，还有这个金香炉，然后有这个杜曼格这个后面三分之一是祭圣所，祭圣所里面有约柜上面的基督徒，代表神的祭圣所，神的同在。好，那么我们做读这个，我们了解主要就约在摩西五经里面出来有记载这个圣殿里面的摆设的家具，而且这个家具这个装饰讲得很仔细，讲说这用什么材料做的，金灯台让什么油去发光，然后陈设饼要摆12块。那你读的时候，你说哦，我懂了这些，那你整个陈设这些摆设，你知道目的是为什么吗？没有。所以如果你回到这个救赎历史的图，你就知道，我们说这些都是以耶稣的中心的话，那你解释这个旧约的会幕和圣殿，也要以耶稣的中心。的确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耶稣基督第14节，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有恩典真理。这个住在道成肉身是指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它是原文就是 tabernacle， 就是会幕，就是会幕的字是住的意思。大家这个字一读，如果读希腊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讲这个神住在人间的意思，这个住这个字。所以圣殿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拆毁这殿，主他们所做的，把天父的家祝圣的圣当个贼窝了，是你们拆毁这殿，但是我三日内要重新建造起来。约翰解释，耶稣是他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成为真正神与人相遇的所在。还有你以马内利是神住在，神在基督里面同住，所以圣殿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了。你再这样看下去的话，哦，那就读起来就很精彩了。我时间关系只能讲简短一点。那圣殿里面，在圣殿里放着有金灯台，金灯台你知道吗？这光是不能熄灭的。这祭司要继续加橄榄油，要修剪那个。心蕊啊，那个烛台的心蕊，所以光要长明不灭，是一直都不灭的。这代表什么？在旧约里面，神是光，那么耶稣基督他是真光，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住在那里。所以圣殿里面金灯台发光，要表明这个目的。再来呢，橙色饼的桌子上面有饼，对不对？饼代表什么？耶稣是什么？我是生命的饼，中文翻译生命的粮 ，bread of life 一样。他的意思说我是生命的饼啊，是我的不肉之肉。所以旧约里面，人们都就是神的启示，借着圣殿的装置，让他们知道人们需要生命光，光引导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需要粮食，他们属灵身体需要神的话来喂养他们。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是不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而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你整个人生命你需要神的话。 我举这两个例子，就先简单讲了说，所以你读到旧约，你不有人读到这个圣经啊，读很认真读啊，一天读三章几章了，长期读读读，但读到出埃及的时候，就永远出不了埃及了，他读不下去了，而且他不知道这个中心是耶稣基督。那么还有呢，有些人你知道，你猜想看基督徒最后读的一卷书，怎么会最难懂一卷是哪一卷书啊？我应该说最少去碰的就是哪卷书啊？利未记，利未记，根据统计资料，利未记是最少碰，其实难度不是他很大，很简单看，因为默示了，然后参加能里面怎么，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有兴趣了哈。利未记一般是几乎最没兴趣的，圣经的第四卷是利未记，因为里面讲到一开始讲五种记，凡记、四记啊、平安记、书签记、赎罪记。他干嘛讲那么多记？我们现在之间也不这样献祭，为什么要讲什么记呢？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中心。而这五种记呢，是讲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献祭赎罪的一方面。今天我们要坚持一下，你就说啊，还精彩！我就告诉你，你不好好读利未记的话，你不会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所谓舍身代赎这个献祭有深入的了解。不是说你不了解，是你不会深入了解，你不会更那个更或者说欣赏，更加的推写，更加感受。哦，原来耶稣定十字架就是这么丰富，这么奇妙。就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定的主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定他定十字架。”而保罗用十三封书信来解释耶稣定十字架这么丰富奇妙的内容。光是定十字架里面就有奇妙的阻碍和你谈不到真。好，这样说来。即使是犹太人，他们到今天犹太人不信耶稣是犹太人，他们的圣经旧约是什么？他们只信旧约了哈。他们的小孩长大可以读，就是他们要学希伯来文，因为他们在各散居各地，他们母语都早就，除非家里还教送上我们中文，送犹太人学校还可以学，还可以 keep 住。一个犹太孩子长大了12岁10岁的时候，他开始可以读圣经的时候，他的用他的这个希伯来话没有学过的，他学会了字母的时候，他可以读的。那旧约是他们的圣经是39卷，你知道他第一卷读哪一本吗？利未记。Why？ 因为利未记犹太人是人们生命生活的蓝图，它里面教你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啊？这个关系怎么样？你的牛撞死人家怎么赔啊？你跟人的关系，土地啊，房产这些。他们认为这是生命蓝图，基督徒读起来会觉得还是旧约，事实上你如果好好读利未记的话，我就保证你的博士论文都很快就写完了。当然我就是这句话幽默了啊，因为它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啊，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哎，我们时间不够了，要讲快一点啦。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利未记啊，讲到有禧年 Jubilee。啊，有安息年是每七年一次叫安息年，然后呢，7749之后呢，这第五是叫禧年。到禧年的时候，这个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以前你欠的债，你到人家做管家，就是卖身为奴的，得到一样完得到释放。不但如此，以前因为你把祖宗的这个产业，你典当给人家的卖给人，都要从那个。买主从交回来还给原来的人，还给原来的人，那这个是在完全的释放土地的土地释放。那我们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这题目就很大，土地改革了哈。那共产主义也好了，资本主义也好哈，你看历史知道共产主义你知道它的情况怎么样啊？真的是每一个人真正共享了、啊。